谁像花在冬季睡眠，天边已泛彩霞，这一刻都是像画，但始终一个归家。转眼间太多的变化，人潮内听这闹市的笑话，瞬间所有悲伤都只觉渺小，慢慢学会世界若暂停，仍不再重要。
哇，一首来自 Mr. 的森林啊，欢迎大家来到广佛 Stand Up 的直播啊，不，的节目现场。我是老邝，
我是 Eason。
啊 ，Eason， 刚刚这首歌我就非常耳熟能详了，就是你只要播粤语的，基本上我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是这个主唱的声音，像不像 Eason， 对不对？
对的，
你说一下你跳。
人称人人家都叫他小 Eason 啊，然后他有一首歌叫。如果我是陈奕迅啊，然后这一个乐段呢，由他没有参加太多国内的节目，所以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但
是国内他没参加太多大陆我们要叫不能叫国内啊。
然后他有点像邓紫棋，邓紫棋当年如果没来参加《我是歌手》的话，其实他也是在大陆的知名度是不高的，反而在香港的知名度非常高。他也是啊。
他好像是乐团里面有一个涉黄，好像是黄丝，所以最后就是整个乐团
没了。
就你就看，不过你能播应该就还可以，你能听你能播得了应该就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这种香港的，像我之前我去播那个 CO Star， 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想唱 CO Star 的那一首叫做听胎那首歌，但是后来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一查才发现，哦，原来是黄的啊，所以就有些东西它触碰了我们的底线了，我们的原则就不得不将它下架。所以你这个呢能听还是 OK。就我觉得其实香港很多那种艺人他就是不表态而已，对不对？他其实就是做模棱两可嘛，反正两边的钱都不得，两边的钱都要赚，两边的粉丝都不得失，对不对？就这种人还是挺多的啊。当然我们不知道 Mr. 啊，这个我们也想说一下啊。就但像医生说的，确实他的主唱声音是非常像陈奕迅的啊，大家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好，那怎么关注到我们呢？我们这节目是有什么哪两个平台自己赞助自己播出啊？
老邝家买房和24号房评自己赞助自己播出，全网搜索都可以找到我们。
公众号了，公众号的话我们的内容形式是最多的，既有视频又有直播也有我们的文章的。好，那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第一趴温故而知新，就让Eason来读一读之前的精华评论。好，Eason来读出吧。
那今天的三条精华评论呢，基本上是出现在一篇文章里面，也就是最近老邝在公众号发出来的标题是60000粉丝了，回归初心，聊聊东风东路的小学。那这一篇文章应该是老邝新设的一个系列，叫好好读书的第一篇文章啊。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老邝的文字总是有一种调动情绪的能力啊，就是看完之后你总想去抚摸抚慰一下老邝的感觉啊。
这个讲得这么的色色的感觉的
所以呢他一旦写这种文章之后呢，就是经常在下面的评论就是很踊跃的我先读第一个啊，第一个是周峰啊，他的点评是3000万的咨询费不贵的，买到对的房子，后面起码有6年的时间，孩子的成长环境是有保障的。那换答复是，我收得3000万所提供的价值肯定是大于这个数的，否则口碑早就崩了。
对，这里就顺便打一个硬广了，就是大家如果关于东风东路的学位房想问我的话呢，那老邝就是在那个文章里面说了，我们是免我呀 我家不是医生啊，我是免费解答的，所以你可以直接过来问我关于东风东，因为我毕竟两个孩子啊，一个已经在读，另外一个肯定也会读的，所以你问我，我是最了解的。那如果你是问我其他学校的学费房呢，那我这边的收费就3000元的一个面聊，面聊完之后呢，我们会在成交的佣金里面收取相应的佣金，然后将这3000进行一个抵扣的。所以呢，就像那位小伙伴说的，你给得了3000，你感觉好像只是一次性的咨询，其实它不是一个咨询，它是而是负责完你后面买房，对不对？你3000元我跟你聊完，你后面还有买房的嘛，你问得了学位房了，无论你是25年买，26年读，28年读，你肯定都要买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收取你的一个佣金里面将这3000进行一个抵扣。所以就是你既然都要找中介了，还不如找我们团队，对不对？就像我在图文里面也说了，房产的咨询你最好要问过买过房的人，但是学位房的咨询是更高难度的，就既要买过房，又要孩子在读书，这两者同时达到的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好 OK， 那这是我的一个硬广来的了吧啊，接下来第二条。
第二条是红红啊，他点评是，我也是老管一枚，真心觉得花这么多钱挤破头去买越秀的学区房的行为很搞笑。我是某不知名的街道小学毕业，凭借特长生上了海珠区最好的初中，又靠实打实的成绩上了广雅本部高中，没上过一天的补习班。学习这个东西只要家长用心的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就可以了，初中可以去哪里只是家长自己在使劲，你以为积蓄了一堆凤凰他就开心了吗？有自信了吗？不是学霸去到名校的话，就只会打击到他的自信心。各位家长千万别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老黄的点评是，你是不是老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没有孩子。你知道2000年和2020年的广州常住人口的差别吗？对了，我再说一次，广州的房价根本不是老广决定的，而是新广州人决定的，因为这帮新广州人是从全国14亿人口里面竞争筛选出来的，才能留到一线城市，而你只是出生在一个还没有被充分竞争过的城市化初期而已。
后面还有两个评论你也可以读一下。
那个倒影我觉得挺这个比喻挺好的啊。那有一个倒影他点评是说，这上面这个评论呢跟老人家说的以前小孩穿开裆裤是一个道理。
对。
然后还有再下面一个Cici 啊，你这么优秀一定学过概率论以及知道幸存者偏差，请问你有多大的信心指数觉得你一个人可以代表所有人？
对，幸存者偏差就是之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幸存者偏差的故事
肯定知道了，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幸存者偏差，就是说应该是英军还是什么军呢，我忘记了，当时在二战的时候，然后就是想去设计一个飞机，然后呢他就放了100部飞机这样子出去，然后存活了40多部回来，然后这40多部呢好像是40多部存活了，然后他存活的那些飞机里面都有被子弹对方的敌方的子弹打中的嘛，然后他就是要在子弹打中的那地方做一些强化呀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说他是以幸存者而去重新设计自己的一个飞机啊，我忘了这个故事，反正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位呢老广他的一个思路，其实我觉得就像当年啊城市化进程的初期，就好像风水轮流转，老邝说过一个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概率，就是如果你是1980年你想赚大钱，每10年它都有一个赚钱的趋势。80年代的时候你有没有下海，或者90年代吧，你有没有下海就决定了你的命，那个是最大的机会。2000年左右你有没有炒房，又或者是你有没有做贪官，这两个是最大的一个命。2010年你有没有做淘宝2020年你有没有做抖音直播，有可能2030年你有没有去做 VR。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跟我说，哎，当年呢、我爸爸通过 全是能够把我保送到什么地方，又或者是我当年我们家哎买房买中老婆就都能赚钱的，还用一种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个思路去推断现在、嗯、这就是我现在事后我想这个评论，我觉得它是缺乏一种变动态的思维，
这叫方法论里面叫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它没有发展，它片面了，它孤立了，
对，它以自己当年的经验、嗯、我们经常说了嘛，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嗯、
对不对，但一定也不会一模一样的、
嗯、
还拿去年就有点像什么，有一点像我最近听到有一个是我不说名字了，就是在广州去做一个直播的，他现在2024年直播他还在说买房求杠杆，尽可能的多贷钱、
嗯、
啊，用水库的那种尽可能的什么高频高贷也好，或者是拉 JYD 也好，尽可能的拉高你的杠杆，可以再享受等等等等，就我说他到现在了还在说着2016年之前比较适合的方法论，
嗯，
就这就是典型的过往经验胜利者了、
嗯、
你看就像我们团队我们认识的有一个做珠江新城豪宅的，他也是靠这个拉杠杆的这种模式，但是别人拉的真的是优质的杠杆，别人的杠杆其实就算是在这个水库的门派下面也有很忠实的信徒，但是这些信徒他们也会迭代的，他们绝对不会还按照以前水库的那种说什么
二 N 理论，
二 N 理论还有一个什么一个航母 N 艘收什么收叫什么巡航舰那样子，那你像之前那个炒广州的水库版主不就是炒了一个真诚，炒了一个番禺老破大，两个不就爆仓了吗，
嗯，
爆仓到他把他自己的表弟都坑了进去了，对不对啊，医生怎么看这个
幸存者偏差，我其实可以用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解释啊，就是我经常会提醒我们团队的一些年轻人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客户，他这帮人是能够买房的客户，所以你接触到的已经可还有接被我们文章筛选过的，你见到人已经是全广州前10%的人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的钱好赚然后你就觉得全广州人的钱都好赚，不是的啊，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就你待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面你获取到信息就是偏片面的信息，你一定要能够清楚地意识到，避免用这种片面的信息去推导出某一个结论啊。
这位留言的小伙伴他是没关注我的，他可能不知道是从哪里、可能从推荐或者是别人的转发看到然后就有感而发的、作为一个老广、而且应该是海珠区的某一个老广，看不惯东风东、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追捧，对吧，
对啊，还有特长生上最好的初中这种例子又有多少个呢，对不对，
是特长生能上初中那无非就是音乐或者是体育、这两个特长类的了嘛。
然后又用着这个最好的初中上了这个广雅本部，用的是什么名额、对不对，你也没说，对不对、
好 OK 第三个评论
啊，第三个那、这一位是英文是怎么读了的，
没关系
Homie One 是吧 Homie One、Homie One啊、从一位一线老师的角度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切身体会跟看法，曾任职过 多个区，其中老山区也有，新区也有，越秀的教学和教员水平的高度和深度目前来讲依然是 number one。 然后老话的答复是谢谢真实老师的评价，纯教育我也认可越秀区，但如果加上学位房一起考虑的话，我会罗列文章提到的四个板块作为学位房的顶流。
对，这个就是来自于一位一线教师了，他自己说他在老山区也有在新区担任过老师的，他说从教研和教学的高度和深度、这两个怎么样子去理解呢，你觉得什么叫做教学教研水平的高度和深度，
我觉得高度就是他能否把一个中等的学生拔高到多高的成绩、深度就是他能够拖多深的底，就是我能够确保你这帮人的平均水平我给你拔高到什么程度，然后高度的话我认为就是你是一个苗子我能够把你拔到多高啊、大概是这样，
就应该也是所谓的因材施教，
嗯，
就是高度就是指你是优秀学生 那我自然我可以发挥你的天赋、
嗯、
我是一个优秀的孙海平、
嗯、
我可以把刘翔训练成亚洲人的一个光荣。
对，
但如果是深度的话，就是你只要是体校这帮毕业出来的人，我都能够把你培养成
国家队，
国家队就行了。但是国家队你在亚洲赛场、世界赛场可能你不行，但你会是国内顶尖，
是
这样子。
包括深度啊，你可以从学校的配置的、
嗯、
师资的这个配置来讲啊。
嗯，对。然后呢，老邝后面说的是的，纯讨论教育呢，越秀区这种教育这个东西啊，跟医疗是一样的。
嗯，
你不可能被金钱很快的把它给带走的。
嗯，
你像最强的，比如说琶洲的和睦家，我们举个医疗的，公办、就是叫给钱的顶流了，花钱的顶流。因为学校的花钱顶流，说句实话不太方便讨论。但是和睦家作为一个花钱的顶流，它其实只是用钱帮你排掉了大多数普通病患。
嗯、
你有问题，我过来，我会有专家问诊。但是当你遇到真正要去operation 就真正要去做的手术、
嗯、
我还是要回到各大医院、
嗯、
他是通过高的收费高的好的地段筛选掉了普罗老百姓、
嗯、
然后呢就服务于你有钱的人、
嗯、
但是当你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我还是要回到公办
公立找教授做
找教授甚至找院长来给你去做这个问诊，做这个整个的项目，
这个就很看经验的嘛。
对、嗯、所以说其实教育这个东西它跟医疗我觉得是大概子一样的、
嗯、他们就需要一个因素叫时间。
嗯
嗯，
是的。好，所以呢以上就是老邝啊，对，还有什么叫四大板块呢，就是我也提出了、
嗯、
其实广州的教育学位房有四大顶流，这四大顶流呢分别就是老广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
嗯、
啊，那西毒是谁呢，西毒就是我们的这个对，我觉得挺像的。西毒就可能就是西边老广的顶流，就是东风东啊培正为代表，就已经是最顶的了、
嗯、
当然就不是说只有这两个学校，而是以它为代表的东山口啊杨基啊这个片区。那东邪是谁呢，东邪就是我们的天府啊，还有我们的华景啊，那这帮就是以现在科运路的或者是一些区府的公务员，又或者是黄埔置换过来的天河中产他们的一个聚集地。那北丐是谁呢，北丐可能就是以前我们以中信金融业或者是天河软件园为代表，认的是华阳啊龙口西啊华康啊这些把广州中学积成了一个顶流的。那当然南帝是谁，南帝就是我们的珠江新城了啊。那珠江新城为代表的天河第一小学，包括体育中的兴国等等，那因为他们是城市的新贵，所以在超能力上面他们是发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优势。那所以我觉得这四个板块因为他们的商业，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就是集中在广州最核心的，所以广州很奇怪的房价的最高点跟教育的最高点我个人觉得就是重合的。
嗯
啊，偷偷里那样子已经重合的了，就不像北京，北京呢其实是学位跟它房价高的啊，不过也重合，
差不多
应该也是重合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说有多合出现，其实很难有多合出现的。其他你看我们去了一趟深圳，你会发现说与其说是多合，倒不如说它只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物理距离，他们都是很容易就可以到的地方。
嗯，
深圳就很小，所以它可以多合、
嗯、
但你看像在广州它就是一个单合，单合就会导致你的商业啊、你的产业啊、你的教育啊、你的医疗资源就很容易集中在以一点出发、
嗯、
比如说以这个天皇出发，然后方圆5公里范围内。
嗯嗯，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精华评论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一环节，这个星期有没有那个邮件呢？
我用了你 ask 那一边的，
可以，没问题，你用吧，你读吧，由医生来读、
嗯、
再说一下我们的邮箱地址吧，还是
TikTok 2021@163.com TikTok Tech T-A-K-E Talk T-A-L-K 2021@163.com TikTok、啊、好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环节、啊、解答我们的第一份 email。
发件日期是什么时候的呢、
嗯、发件日期是2023年6月啊。好好 ,Hello 老邝，关注你很久了，在 B 站看了你很多的视频，觉得你对广州楼市有很好的见解，现在我准备在广州买房了，比较纠结，希望你可以帮我解答一下。以下是我的个人情况， 第一，我的预算方面，首付预算大概是150万到180万，但是不想有太高的还贷压力，所以考虑的房子总价最好是在400到450万上下。第二，个人情况是我96年单身，新广州人，目前在智慧城上班，不是体制内，所以不能算是特别稳定。第三，我的意向地点是个人比较倾向于黄埔这一边的一手楼盘或者次新房，目前意向于黄陂板块的中铁建信达花语天城的97平的户型和黄埔曲阜板块的保利罗兰国际的二手次新房。第四，我的通勤方式，目前上班是搭公司的班车，将来也会考虑自己买车去通勤。我现在纠结点在于黄陂板块目前距离我上班地方相对比较近，然后以后去天河也比较方便。看中花语天城的原因就是在于楼盘的环境舒适，产品质量高，但是感觉属于三无的楼盘。黄陂的其他新楼盘也可以考虑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将来能不能保值，或者说整个黄陂板块老邝推不推荐购买。第二，黄埔区曲阜的保利罗兰，网上一直说它地段比较好，比较有增值的潜力，但是从居住的角度看相对就比较差了。但是这个楼盘有一个很近公司的班车点，因此目前上班通勤会比较有优势。第三，不知道老邝有没有一些其他楼盘推荐，目前比较看重楼盘的新旧程度，希望可以是比较新的楼盘，同时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保值，通勤的方法也可以接受自驾。至于学位的话，目前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也不要很差的。
没了，
没了。
嗯 ，OK， 挺简单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嗯、
对啊，所以我这一段我基本一看我就想直接 solo，、
就直接这个保利祥龙天汇做一个对比喽。
对，
他刚问的是那个叫什么？他那个楼盘叫做有问了一个黄陂的叫做
花语天城，
花语天城，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黄陂那边还有两个新房的，一个是花语天城，好像还有一个是三线的楼盘来的，叫。
嗯
正业天
颂，
对，正业天颂吧。
这两个新房我只去看过一次，我根本不关注的。
这两个楼盘，首先第一个啊，在黄埔来说的话，老罗岗来说的话呢，我个人也是 pass 掉的。当然他说那个花语天城环境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正业天颂呢，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距离那个铁军会是更近一点的。那我觉得在整个大的黄陂板块，如果你真的要挑新房，400到450嘛，首先他提问题的23年6月份，对不对？那
估计他已经买了。
不是，这那你正业不是，那你那个保利祥龙天汇也在开盘了，就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他没有去提问保利祥龙天汇。
他应该是看产品了，因为
祥龙天汇会炒一点，
不是密度大一点、
哦、
然后天城确实产品会感觉好一点。
OK OK， 那反正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吧，如果你看啊，他刚刚问到了一个，就是说你希望是他的产品他的流动性会更高或者是保值性更高的话，我个人的一个推荐就是保利祥龙天汇了。那首先第一，融创那个天汇呢就真的不要买了，因为融创那个的话呢，融创自己本身又爆雷，好像祥龙集团呢好像也搞不定。但是呢，为什么保利祥龙天汇还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保利祥龙天汇起码有个保利做一个托底，保利发展作为一个托底的话，它的就是像医生说，现在所有的项目我都不保你开发商的了，我就是保你这个项目交流而已。那祥龙天汇这种有保利发展有入股有股份的，我觉得包括你看他现在做的一些促销都是跟着保利一起做，所以我觉得呢我还是会看高他多一点点的，有央企做一个托底。那第二个，从老罗岗的买房逻辑上来说，我自己比较偏向于就是地铁的距离跟教育这两者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产业优秀的其实只有一个大壮名城算是一个完全的科学城核心板块，其他的罗兰也好，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偏了，算是我自己定义的狭义科学城的最边角料。那如果你说你之所以考虑它也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地铁班车的话，那我想说那也只是你自己的使用需求上有它，但是在大多数买入的人来说，其实买保利罗兰的我觉得很多都是看中它二期有那个开发区二小 这样子的一个教育资源在的。那因此我自己的看法，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首选项，我依然是会把保利降龙天会作为首选项，然后排掉刚刚你推荐的那个叫什么
花
语天成，
嗯，
还有一个正业天颂，这两个我都会 pass 掉，
嗯，
然后最后如果你真的说给多了一个推荐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我会稍微看一看，稍微看一看柯城山庄咯，然后加上岭南山畔这两个楼盘作为一个二手的备选。但我首选，如果你真的买新不买旧，我会首选降龙天会。而且我觉得你就在高唐石啊、智慧城啊上班的话，其实一个地铁站就完完全全 OK 的了。
嗯
啊，至于班车在不在那个点不太重要啊，班车会是一个参考项，但是班车如果真的不在，你骑个电动车过去也是 OK 的。这是我对这位小伙伴的一个回复，所以我觉得比较简单的 一晨来说一下。
嗯，他说的这个黄杯啊，其实我讲讲对黄杯的看法吧。黄杯它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嘉义科学城的北边啊，原本它的定位应该是像天河这样天河北的存在嘛。你看中央新城的北边天河北，对不对？但是呢，他做的不好的一点就是他的教育引进的太慢了。然后它的商业也没有引进，所以这边就不能成为一个天河，算是罗岗内部的一个天河北，它成为不了，所以现在这个天河北的定位只能往东边去挪了。那这个基础上呢，就它不能很好的去承接内部的一些改善客群，所以它依旧是要吸收外溢为准啊，外溢为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靠近地铁就很重要了。所以如果是在黄杯的话，我跟老邝的建议是一样的，你就看一下保利祥龙天会就好了啊。然后呢，讲到曲阜那一边我再加一个吧，就是新福冈顶峰嘛，啊，对，差不多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这种案例算是比较简单的，没什么可以讲的。
新福冈顶峰的话，这个价位也能挑那种80多方的三房，两个卫生间都可以挑得到，
嗯嗯，
但是可能他肯定是想买新不买旧的了。
嗯，他次新嘛、嗯，他你看他保利罗兰二期他都选了。
没有，那罗兰二期他比新福冈顶峰楼龄上还是有一个优势在那个地方的嘛。
嗯，
对，就是我觉得整个罗岗啊，其实他的楼龄没有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
没有。
对，你像现在比较我们认可的二手楼盘新福冈顶峰啊，就可能柯城山庄会老一点点，已经去到10年的周期了。香雪山呢更老，09年的一个产品啊，那你像以新福冈顶峰这种，新福冈顶峰是多少？1112吧。
嗯，
我记得十年
了。没有这么老。
还是1615。
我记得是15的。
15左右是吧？就十年，就马上十年以内的这个楼盘，我觉得跟你现在新房，而且你要知道你现在新房的交付水平上也不见得好到多少的，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你吧。但是你整体来说，你在智慧城买入老罗岗啊，尤其是狭义科学城板块，我是认可的。
嗯，
啊，那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回复了。我觉得他应该已经买了啊，说不定可能就在上两个月的这个保利的这个促销里面，特价的里面，对不对？其实冲了也冲了，我觉得也没问题。
对，
好 ，OK。
其实真的挺便宜的，不过呢，那几栋密度高一点。
对，
啊，
它密度会稍微高一点。看它吧，我觉得没有，就像很多人说的，没有绝对不能买的房子，
对，
只有不能买的价格，
就是这样的啦，
对不对？
哼，
啊，你40万的。什么五系叫做什么？40万的五系香到爆吗？你觉得？
肯定香了，好不好？
我觉得40万的七系可能香到爆吧。40万的五系，我觉得应该也一般般吧。
我告诉你，七系如果40万，那宝马不用卖了，真不用卖了。
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回复啊。好，第二个互动话题是什么？这一期的
互动话题是楼市还有什么大招？啊，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嘛，因为大家都在等一个真正的底部，那就是想着这个大刀什么时候放出来嘛。
嗯，我们这个话题选的时候，我们今天录制日期是多少号？4月11号啊。首先，我们上个星期没有放电台啊，本来我们立下的 flag 是周更。
哎，放假。
医生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录啊？
就是放假这么简单，不能放假吗？啊，新福冈顶峰是15年的。
一五对吧？
对对对。
啊、OK， 那上个星期我们没有录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录制日期是4月11号，你们在听的话应该是下一个星期。然后呢，今天是4月11号嘛，星期四。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楼市又出了一个那个、解辣呀，我们叫做解辣。啊，就是这是香港的那个话语嘛，香港说调控叫做辣椒啊，辣椒、然后调控放松叫做解辣、那我们也是一个调控，什么调控呢？就是公积金了，而且这一次呢玩得很深入，除了有一个什么
二胎
啊，然后两个人的是什么变成130万，
其实现在就是两个人二胎首套最高去到156，
158、156、156、
啊，
都是他买的是新房，
对，
然后二星建筑，
对，
然后一星建筑又是上浮多少，二星建筑又上浮多少，
嗯，
然后一胎和二胎，后来这个东西的话，我跟我的小伙伴聊了一下，就我有客户问我，他说啊，是不是极大的一个利好？首先第一个真正的，你中间差个156万、158、156。
156
跟原来的120中间其实也就差了30来万，对不对、这30来万如果你以现在的3.85%的商业贷款跟住房公积金3.1%去做对比的话、其实也就是200块钱一个月，顶了天了，200块钱一个月，一年就一餐饭喽、就一年的话就2400块钱喽、就真是真金白银少付出的利息，十年的话，那你说啊，十年可能就24000块，但是我想讲，以一年2400块来说，其实这个差别没有说特别大的。那关于这个政策上，我的看法就是，它更多的就是一个信号吧，这个信号也就侧面证明了，第一，宏观层面上，而且这一次，你会发现。广州的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调高，它是跟北京好像是在一起的，北京也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因此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国家层面上的、那你说真的还有什么大招？那再来的大招就是全广州不限购了、因为现在是约等于是广州不限购嘛，因为你只要大于120房的、其实是不限购的、又或者是你上次我们说过降贷款的利息从现在的 3.85 你继续降到 3.4 啊，降到 3.3，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招数没有多少了啦、因为你利所有的
其实还有只不过不太好放了也
啊，
他待会放了没结果，
对，就是我刚现在想说的利空出尽为利好，利好出尽为利空，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一直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点，你想想在应该是春节左右的时候，春节前嘛，我们放了一个120房以上全广州不限购嘛，当时我就表达过一个观点，我就说你这个意思也就是像爬中南 TOD 啊，保利天悦啊，珠江新城大多数豪宅其实就是完全不限购的了，然后你现在所有的骚操作 JYD加上你的房贷利率已经是历史最低水平了，在商品房市场来说已经是最低水平，你这两者你的一个相互作用之下，保利天悦如果都不涨起来，其实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行情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情了，对不对？但是事后跑出来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疫情不是我们春节之后这个金三银四来说的话，广州3月份是9000多套嘛，你记不记得春节前我们还有一个预测，我们说能够破10000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对，
然后还有同行说是13000，
连续3个月的13000，
对、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广州做预测的最准的就是我们了
我们的预测是能够破10000，就我当时预测就是希望、也带着一种希望，就是能够破10000已经阿弥陀佛、但很可惜啊，3月份一个这么旺的季节里面它都破不了10000、你别看那种统计数据，现在那个发新闻全部都是用环比上涨120%，环比上涨，那大佬环比谁不会啊，你2月份有春节、有元宵，怎么能够跟环比比呢、你要跟同比比你其实就是下跌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同比除了不如我们的23年，好像22年的那个3月份、2月份都比不过，
全是破万套的，
对呀、就是连破万都破不到，那你可想而知其实现在的这个二手市场是多么低迷。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二手市场低迷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去买新房了， 对不对？现在这种买房的结构上，以前的二手就是依赖于我们的学位房为代表，今年还是会有很多学位房成交，
嗯，
像三月份东风广场成交了10多套，
嗯，
啊，贝系可能有一部分，其他的裕丰啊，裕丰很强的嘛，又或者是其他的都有成交，
嗯，
所以言而总之，我个人的觉得，整个市场的话呢，现在的成交都还是维持我以前给的那个定义，就是以价换量。无论是新房也好，
嗯，
二手也好，还在以价换量。那我觉得这个态势是正确的。
嗯，
曾经我在去年9月份刚刚出调控的时候，老邝的一个判断就是，我希望经过2、3、4月份，以5月份为基础，以今年5月份为基础，我们的广州800万以上的房子能够量涨价稳。你记不记得我说过，
嗯，
我还 diss 过别人说，哎，不是涨就是跌，这种二极管的一个思维。当时我提出800万以上能够站稳就不错了。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呢，800万以上，我觉得这个价是这个价格确实已经接近于 K 完了，虽然还在跌啊，
还在跌
啊，
嗯，
确实还在跌。但我希望通过这个2月份、3月份、4月份、5月份以价换量之后，能够站稳，能够在6、7月份的时候，它的成交价真的跟一期跟那个春节前能够维持，这样子我就 OK 了。
嗯
啊，那你说500万以下的，我还是不看好。我觉得全广州市大多数500万以下的房子其实都是没有太多可投资的价值，它还是要继续跌，因为他们更多的就是一种居住价值加上一点金融炒作的一个价值嘛。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500万以下，我个人觉得除非你说你要买新房，比如说保利和颂啊，或者是说像最近
要出的保利燕语堂悦，
天成府这种稀缺的，我觉得是 OK 可以买，其他二手的其实还是在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我是施政者，其实现在这种状态我是高兴的。
对啊，
因为大家赶紧斩仓，便宜的把这些二手房卖给那真正的刚需。
嗯，
对不对？像我们小组，我们自己在内部，我最近跟经纪人在讨论，我就说我们现在有几个客户是挂200以下的房子，分别有哪里呢？紧闭世纪，紧闭世纪花园200以下60多方那种手枪户型，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桥城花园，我们东小南这边的这个桥城花园，还有一个是汇桥新城，
嗯，
就是有地铁预期的那个白云的刚需大盘，
有阿飘的地方，
对，没有吧？
有，
白云哦，
汇桥新城啊，旁边是有阿飘的呀，
我不知道的，反正呢，就是这种刚需的100多方，我们当时在跟我们的业主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他还好，因为什么？能卖200万以下的那种，他基本上不会看新房的。
嗯，
因为广州200万以下这种购买力，你说他要买新房，他只能买到什么？从化，
21号线，
或者是
正龙，
增城方向走，
就正龙嘛，21号线，
又或者南沙的南沙湾呐，啊，
嗯，
就是这些很郊区，或者是花都啊这些地方，
嗯，
所以其实他们受这个新房新政的冲击其实是比较小的，他们只要降价到位，基本上都能出掉。所以我之前这几个客户，他们之前都是希望能够挂230，能够把它给卖掉，因为他们当年买的时候就是220。还有一个是亚运城的学位房，
嗯，
那这里面最快被卖掉的，你猜是哪一个？
亚运城吧。
对，没错，就是亚运城被卖掉了，因为它始终是有着一个学位的一个依赖。所以我现在手头上4个在置换的客户，就在今年的2月份、3月份，他们就是分别被我劝退，然后把了，原来他们都是挂230、240，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因为他们当年买都买230了，然后现在都是以189把它给卖掉，就亚运城那个205把它给卖掉了。就大家都是亏，无非就是亏的比例多与少而已。
嗯
啊，当然，所以说呢，其实回到一审的这个提问呢，还要出什么样子的政策？我个人感觉，如果我是广州市府，我觉得现在的局面是我喜欢看到的。
嗯
啊，因为你看，如果你上到250以上，你可能会咬一咬牙上保利和颂，
嗯，
或者是你咬一咬牙去黄埔新城，
嗯，
但是你但凡是200万以下的这些产品。你降200万以下，让那种真正的，比如说你看啊，刚刚提到亚运城买它的很典型，就是它还有依赖地铁的通勤，回诸城，回万盛围，对吧？有学位，你汇桥也好，金碧世纪是个金融客把它给收了，就是套了个套贷款的，然后桥城花园在东小南这边，就是买它的人是布匹市场的一个开着档口的打工人， 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政府现在就希望你价格继续回撤，往后回撤，吐回之前那几年超发货币你们赚到的，或者在光升明面上的赚到的那些钱把它给吐回来，又或者是你真金白银的亏损，这是他希望见到。但是在300万开始了，到400、500、600、700甚至1000以下，他都希望用新房去收割你们，因为这样子他的土地财政他的税收才是最健康的。然后最后1000万以上，你愿意买琶洲珠江新城，又或者是你愿意买几个新房珠江新城学位房无所谓，那个是风险由人。也就是说现在是个橄榄型的一个状态，这个橄榄型的状态已经成型了，低到500万以下你都降价卖啊，政府是希望看到你这样子的。那中间这个圈层，中间力量，政府希望你们都去买新房。再尖端的高精尖的1000多以上的，你愿意买二手买二手无所谓。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慢慢的趋同于这种橄榄型了。所以如果我是政府的人，我是不会出任何广州市政府啊，我指的是，因为你发现没有，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它其实更多是听央听国家的，但是我是广州市政府，我觉得现在是很合理的，挺健康的一种回调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好，到医生。
老范，你看一下我的干药
啊，
我觉得我们真他妈真的挺有默契的。
没事，你先说吧。
我跟你的答案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就不具备，他根本就不会去做放大招的条件。
OK，
就是其实大招是有还有很多啊，就是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动力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大招啊，你看最近我们有这个公积金提额嘛，最高是去到二胎首套，然后再加你买新房，买二新的新房156万啊，当然。对比一些特殊福利，我接触到一些特殊福利啊，这公积金额度还可以高很多，利率还可以低很低的，低很多的啊。但是，
哎，你经历过最低的是多少？我的是1.5，
1.5啊？
对，
我1.9，
1.9。我接触过一个是1.8左右。
对，但是我额度很大哦。
我不知道，反正我接触过公积金最低的特殊的福利的是1.8还是1.5？额度的话就跟着政府走。好，继续。
那你看有这些优待条件在，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公积金提额这一块，其实就像老范说的嘛，其实就是少了几十块钱的预供啊，这个真的没什么用的。这个
利息少的是利息、嗯、就不是月供，月供上面差别不大。
其实你用150算嘛，你用150算150，你多了7个点的息差，那就是1000块钱一年。除以12个月就80块钱嘛，你就少了80块钱而已嘛，少了80块钱利息，没什么用。这个政策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就是已经买了房人，他会觉得已经买了，那就把它用上吧，能薅就薅吧。没买的人呢，他不会觉得啊，这80块钱是极大的利好啊，我赶紧去冲啊，不会，对不对？所以呢，真正的很多大招还是没放的，比如说二套的利率现在还是4.25，为什么要？一个手套要降10个 BP， 我要多30个 BP 呢？那你能不能把它放到同样是负10个 BP 呢？对不对？二套的首付比例啊，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放开的，虽然是4层，你可不可以给它搞到3层啊？然后手套能不能2层呢、啊？对不对？然后二套利率继续降啊，对不对？其实还有很多大招的，包括老黄提到的，直接就放开了啊，市区就放开了。当然还有最大的。这个大招，当然这个大招我觉得不会用，就买房送户口了啊，对吧？所以提到大招非常多，但是到底有没有他有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哎，你等我插一句啊，我插一句，这里你说的大招里面，之前我跟一个体制内的是聊过，是省委的，我都直接说名字了，省委，他现在是广州不是有很多像共有产权房吗？
对，
他现在会要求。省委的一些级别以上的必须去买就必须去拿当然它价格肯定就会更便宜一点点就是它会跟你的晋升跟你的入党真的会有所捆绑尤其是你年轻一点的但他跟我聊的这个人呢他是个老油条就跟我比我年纪都大了就40头了嘛那老油条他的晋升途径肯定就差不多了嘛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刚刚进省委你想一下我想上进我想那个什么的时候他真的提出过这个点的他说当然我们不能妄加揣测啊但是其实确实是会跟你接下来的这些东西是有关的你的晋升是有关的就你拉不拉一套共有产权房所以这个真的要出大招我个人觉得我党要办成的事情 没有办不成的，
真没有
啊，对不对？
对、
啊、，OK， 好，一审继续。
所以其实上面有高人了，你千万别想着人家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就是觉得啊，现在这个点必须救了，其实还没有到，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现在大招要触发的条件呢、啊，一定是可以看一个指标，就是现在我们市区内部的品质新房出现了降价，这些品质新房一旦出现降价，我告诉你，广州就不用卖地了，啊，这种情况他就会出招了。但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昨晚做直播的时候，还有人在问我83000的官悦能不能买，我当时我不想回他的，然后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就是在问我，就是在问我五系可不可以买，奔驰E300可不可以买，对不对？我肯定告诉你可以买啊，啊，然后你到现在问这种问题，你去把哪一场看一下呀？你看看旁边哪一场他妈都出现五字头的房子了，这边卖83000。都没有主干道区隔的条件下，单价去到了1.4倍，对不对？你官悦再这么好，都不可能在1公里范围内出现这样的价差的。所以现在呢，就自从我们喊出一些说要去建一些啊、改善住房啊，去提供一些改善的居住啊，喊出这些口号，这些文件出来之后，14号文出来之后呢，确实开发商就是在用这些高品质的住房来变相的涨价。因为它不跌其实就在涨，它稳住了其实就是在涨嘛。所以你看像漫云，它现在就是在加厚它的楼板啊，因为楼上楼下确实噪音是有点噪音的，它就加厚它了嘛。它就通过你容积1:3，我就给你干到2，对不对？你以前的层高2.8到3，我就全部给你统一做到3.1，然后我全部给你什么天啊，进口的大理石啊、碎骨机啊全部给你配上，对不对？我就用这些，但是我卖一个原来的价格，其实就变相涨价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这些高品质新房没有出现降价的话，甚至出现了涨价，比如说像琶洲南2期，在开盘前一天晚上涨8000块钱，劝退了很多人，对不对？就这一些高品质的新房，市区高品质的新房，如果没有降价，根本就不会去触发大招，对不对？所以大招很多的，呵呵。啊，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啊，大招很多，但是就现在不具备触发的条件，啊
啊，就反正言而总之，我们都认为现阶段不需要去触发太大招，我觉得以不变应万变，
嗯
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就看排地就好了，
嗯，
看排地，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在做置换的人他会觉得很痛苦嘛，对不对？但是你想，如果你原本400万或者300多万房子，你现在卖了个200多万，你原本在行情好的时候，你可能就换个5-600万，
嗯，
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800万跌到600多万，你垫垫脚，你完成了两个阶级的跳跃，
嗯，
你之前只能垫到600，就我们的置换练级一般都是这样的嘛，你原本200-300，然后换到5-600，然后5-600再换到800到1000，那现在有机会是你直接从换200-300的房子换到了800。对不对？实现了两级跳跃，所以现在目前这种环境，其实是这一个政府愿意看到的，于刚需于要置换的人，都是他愿意看到的，他没有理由去触发大招的。
嗯
啊，
但总的来说，如果真的是像刚刚医生说，我跳两级往上面去跳，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原来处于5-600的这些人，你先跌到400。你其实如果你不跟上这个节奏，你还不斩仓卖，你就有可能被刚刚提到的200-300他斩仓卖掉了。
嗯，
是的，我跟你讲，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刚那个不是有4位都是挂200多万、
嗯、
然后现在只有1位能200多万卖掉了，另外3位都是100多都卖掉了。
嗯，
其实他们接下来买的都是500到700之间、
嗯、
就根据自己的一个、
对啊、
根据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
是、啊、
那相当于是什么呢？你原来现在300-400的人，其实你的产品力、你的购买力、你将来的稀缺性就不如现在他们买的这些500到600到700的一些产品的了。
嗯，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因为他们也跳了两级嘛，他们从200本来原来是跳500的400-500，他们现在一下子跳到600-700去了。
对，600-700对应的是以前800-900的东西啊。
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 OK 的。就下行周期置换是一个你能够弯道超车的一个好时机。
嗯，
所以这也再次，我觉得我还是挺厉害的啊。我那个卖房，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说我寻找懒哥， 市场价的一个15%，
嗯，
我都降价把它赶紧把它给抛掉，
嗯，
啊，当然我那个是顶楼，所以去掉那个顶楼之后，我大概浮亏就比市场价，它那个中间楼层可能亏个8%-10%吧，
嗯，
那我都愿意把它给斩仓卖掉、
嗯。
你现在看他们那些成交价比我还要更低，
嗯，
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如果不能够当机立断，然后我今天，不能透露客户隐私，但是可以透露职业。不能透过他们的楼盘，他们是两个律师，他们就挂盘了1个多月，把一套元春一套新唐卖掉。元春那套呢，平着，就因为买的早，平进平出。新唐那套亏了100万，
嗯，
亏了100万，
嗯，
把它给卖掉，就账面上都已经亏了，算上利息啊装修就亏了100万，他们都愿意卖掉，因为他们的思路已经是很明确的，就他听完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赶紧斩仓，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思路，其实很多人听进去，你学进去了，真的价值百万的。
是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种形式真的做成直接落成直播算了。
嗯，
你做成电台，他妈才200-300号人听，你直接做直播算了，就直接在你直播多好啊！我靠，
没事，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这200-300人，他们能听得进，是他们的缘分。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普度众生，我们也普不了太多的人，
佛度有缘人，
对，真的是有缘人，能认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人，他绝对是有缘人。所以你看上次我们听电台，那一审之前说能够找到我们的是全广州最 top 的那10%、
嗯、
有能力者，对不对、
嗯、
但是愿意听电台的，我敢说他绝对是 top 5%。
嗯，对，
他有耐心，真的，这个是一个双向吸引的、
嗯、
他有耐心听完我们这1个小时节目的，他一定是同龄人里面的top5%。我不敢说他去挑战那一位亿万富翁，这个他肯定挑战不了，因为他没有原始的积累，但是我现在接触到愿意听电台的，他们的这个同频共振的这个感受真的是最高的。
嗯，
是不是？
嗯，
啊，所以啊，也给到大家给个安利啦。那我们的，如果是我们听电台的小伙伴找我们项目制有什么优惠啊？医生说一下
啊，
有什么
你定吧，我哪里知道
你忘了吗？上次我们不是说过，如果是找我们啊，就是听电台的小伙伴，你呢就可以私聊我或者医生，启动我们的项目制呢，都可以由我们两位共同在这个群里面的。
嗯、
啊，一审呢可能更多的就偏选筹，老矿呢可能更多的就偏风控上面、
嗯、
所以由我们两位给你共同的保驾护航，
嗯，
好不好？
哇，
可以吧？这个
亏了。
那没有，那你定一个那个，首先做找你做一个付费咨询先啦，对不对、
嗯、
在听这个的，如果他要 to do list 的，他要怎么做呢？
嗯啊，
他要怎么样子做？
去公众号搜索老矿叫买房或者24号房评，找到老矿或者一审，然后约我们一个面对面咨询啊，面对面咨询之后，我们会签一个协议，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制服务。那我们这个项目制服务会收一个定金，这定金是5000块钱，当然这5000块钱会在最后的时候都用来抵扣佣金。那最后我们收的佣金的点数呢，就是800万以上我们收1个点，800万以下收1.2啊。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啊，当然就反正这个5000乘1斤是可以抵扣的，
对，
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刚刚说到，如果你无论启动，只要你听我们电台的啊，你就可以享受到老矿跟一审共同在群里面一起服务啊，好不好？
对，要不要给个暗号啊？
不用给，我觉得他们能听到的，他们能主动说出的，
嗯、
一定都是认真听节目的小伙伴。
记得说你是电台客户啊，我们会格外有好感的。
是电台客户，我觉得是真的 special。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电台的是我们最忠诚、最忠诚的粉丝来的了。
嗯，
好吧，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那个找到我们。OK，
其实电台啊，我感觉啊，
嗯，
就是他知道你这个人。他会看你的短视频，他会看你文章，但这其中是没有一种，没有一种陪伴的感觉的。但是电台呢，他有可能早上一起来啊，刷牙的时候一打开放在旁边啊，或者开车的时候放在旁边，他变成一种陪伴了，他会极度的信任你。
这种陪伴呢，他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自己开车回公司的时候，我都会听那个 FM880，
嗯
，FM880，就这两个主持人我都听得有感情了。是会有感情在的、
嗯、
但是呢这个感情就是你的更新频率一定要跟上、
嗯、
所以呢这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就交给一审了。我们的 flag 是什么？一审再说一下。
周更周更
啊，周更啊。如果下次我们遇到像国庆啊五一，因为马上你看清明结束之后就是五一了，
嗯，
而且我感觉今年的五一会特别忙，你有没有感觉？
嗯，其实五一我现在跟几个开发商聊了一下，基本上他们五一就是要开干的。
对，一定开干的啦，还等你什么金九银十，不等啦，
毕其功于一啊。因为他三月份很惨的嘛，嗯，一般你说二手房成交个9000套，
嗯，
新房是大概你出一个1.3或者1.2，
嗯，
就是你要成交个7000多套的，
嗯，
但上个月成交了4000套。
对
啊，直接那营销总拿完年终奖都可以走人的了。
嗯，是，所以说啊，其实大家如果想要去提早，我觉得今年都适合打劫开发商，
嗯，
真的还挺适合。如果说你自己喜欢的楼盘，尤其是我提醒一下各位买新房的，就是，如果你对那个交楼时间有要求的话，比如说其实你是希望25年就交楼的，
嗯，
或者今年年底交楼的，接下来所有新推的楼盘跟你都没有关系，
对，
因为今年新开的楼盘，像我们隔壁的烟雨唐月东方红项目，你不用想的，26年之前你都不要去想它能交楼，
肯定是26年
之后
下半年的事情，
对，都是之后的事情，
嗯，
所以你要看回你自己的孩子教育啊，又或者说你说啊，老邝，我再等等，能不能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一些价格？那不好意思，别人的交楼你就不符合，
没有，其实没有更好的。这个有个幸福学的一个理论啊，
嗯，
要不要听一听
啊？可以啊，你说一下
啊，就是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的吧，就是他是讲婚姻的，就是他给一个人一个机会，然后进一个花园，这个花园是一圈的，然后告诉你进去走一圈，挑你认为最好看的一朵花出来送给你，
嗯，
然后这个人第一次进去呢没什么经验啊，进去之后就觉得一朵花很好看，摘了出来，但他往回走的一圈，往回走的这个路程中又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花，他就觉得他摘得早了，好，他就求这个人再给他第二次机会。这一次进去呢他就一直觉得后面会有更好的，走了一圈下来之后一朵花也没有找到，然后好，第三次，这一次他有经验了，他进去之后他看到一朵他觉得就是最好看的，他摘下来，那全程无论他看到任何的花朵，他都坚定地认为他手里这朵花就是最好的。啊，这在讲婚姻的啊，
嗯，
就是这就是幸福嘛，就是你去看你周边的你现在身边的这个枕边人呢，可能你忘了以前你有多爱他，你有对他有多少次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你忘了，但是你觉得啊，这个好像脸有点黄了啊，皮肤有点松弛了，
身材有点走样了
啊，然后再打开抖音一看，哇，全是，是吧？全是那种带了滤镜的美女、
帅哥、美女
啊，所以你会觉得，哎呀，要不要换一下？
围城内外的一个故事了。
对，要不要吵吵架等等这些啊？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你一定要好好回想一下，当初两个人是因为什么走在一起的，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很多时候感情是大于一切的。
嗯，哎，说到这个，我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你有没有看我发的朋友圈？就是我20年前的样子，04年刚进大学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一看就是一个村霸来的，就是那种会打人的。
以前我，因为大家可以看我朋友圈就能看到，我在昨天就4月10号，我发了一个我刚刚读大学的04年的一个照片，
嗯，
就是有一些搞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后舍男生很火，
哦，
你听说过吗？后舍男生
没有，我看那不是周星驰吗？
我是有一个是周星驰，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当时是模仿那个后舍男生，就是他们是广美的一对假唱的那一个男生，就第一代网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很火，所以我们就模仿去做。然后我跟我老婆还有我个家人看回我原来，就会发现其实我以前还是挺帅的。
嗯，确实在你发的照片里面有点鹤立鸡群，
鹤立鸡群嘛，对不对？
就你的再加上你的穿着吧，
嗯，
那可能你是老广，然后你身边的人全是从
广东省内的
18线城市来的，确实是还有点不一样的啊，
嗯，就是着装上是不一样的，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在大学城里面啊，你明显你去看广大的人，同样的这个颜值，广大的人他们是穿的是特别好看，美女帅哥是特别多，因为人靠衣装嘛，
嗯，
所以他们广大那边确实是很好，嗯，然后呢无独有偶，这里就是回到那个话题，其实我以前在我老婆之前，我抠称的都是靓女，都是校花级 或者是某个单位的、嗯、对吧，那个叫做什么司花一级的，
嗯，
真的是啊、这种级别，什么集团之花，以后广铁集团。
Miki 到底听不听我们节目的？
他不听的、嗯，但是他知道的，他知道我对女孩子的眼光是很高的，
嗯，
就是以前我在我的亲戚以为我单身，其实我不单身的。我上了大学，我答应过我爸爸，大三之前我不想谈恋爱。因为我觉得想认真学习一下，但谁不知道大一大二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拍了 DV 啊，不是拍 AV 啊，是拍 DV 真的是拍校园 DV， 所以我是吸引到了我们学校的广工的院校花，就当然广工的校花是那棵树啊，就大家造一个梗，广工是没有校花的，只有一棵树，就是广州校花。
哦，我以为你搞 gay 了呢。
不是不是不是，广工校花有些人搞一个梗，就是所有大学城十大高校，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校花，然后广工校花呢，就是那个东一饭堂前面那棵树，就是广工校花啊，那是开玩笑的。但其实呢，当时真的是我拍 DV 的时候，我的女主角也是我最 am 的。然后我当时呢，在大三的时候也借的。就大二的时候也借点工作的机会，对不对？工作之便，然后我才挺有才华的，因为大家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我是有那个导演天分的，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在影视协会把我的才华散发的最厉害的时候，真的是那些女孩子是会欣赏这有才华的人的，
嗯
啊，然后加上我那个时候的颜值，大家去翻一下我朋友圈或翻一下我的微博，我在广工真的是挺鹤立鸡群的啊，所以呢，我抠称的都是校花级。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那第三张照片拍你侧面的，在体育馆的那一个，你在看什么？
我就是看着前面的，就是在打篮球。
前面在干嘛？
应该是篮球比赛还是校比赛？
因为我觉得你看得很凶
啊，
好像在看搏击比赛，但又不像。
有些人问，有些人说我像辅导员。有些人说我特别像辅导员，就是很严肃的。
对。
但其实没有，我就是正常的，我就是。没有说笑的，就看着前面。
其实就是眼神有杀气嘛。其实我现在还是会偶尔会去看一些比如说表弟表妹啊等等他们的合影啊。我其实从二十七八岁，我大概就知道了。从一些合影中，我会喜欢去看一个男生的眼神。
嗯。
那个眼神，我能感觉到一些锐利的话，一些坚定的话，我都大概可以判断出这个人是可以成才的。
嗯，啊，是我那个时候，诺诺哥不就在我旁边吗？诺诺哥、
就
是、
那个就稍微有点萎靡。
我觉得状态不一样吧，就是可能反正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是属于那种不学习的类型。然后我是就拍拖这个，我还是挺有这个感想的。有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下一期的话题是如何找到。对的另一半
那
这个话题可以吧，
我们可以来个诗意一点的话题，叫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不要让我觉得如何找对的另一半吧，我们下一期就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之前探讨过，你看啊，全职太太啊或者什么样子，因为我跟你讲如何找对的另一半这个呢，我除了可以提供男方观点，其实我是可以提供女方观点的，
嗯，
因为我有很多红颜知己，
嗯，
但是都在我认识 Miki 之后斩断了。
好，
全部都斩断的。
我待会我提醒 Miki，
我真的很多红颜知己。
我下周发完我就发给他。
好 ，OK， 那我们下一周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如何找到对的另一半。就你看，我们这个节目解决别人第一个大事找买房，
嗯，
就应该解决第二个大事。创业啊也解决了，工作解决了，第三个大事是什么？找到另一半。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一个嘉宾上来，
谁呢？
邀请我们的老铁上来，因为老铁呢，他也是从初中开始不断的被人追，
哦，
老铁是从初中开始不断的被人追，从中间没有断过的，我告诉你，
好像他老婆不认这一点哦，
他老婆也是追他的。
啊、
然后我告诉你，我老婆也是我老婆主动追我的，
吹吧，你们就吹吧。
哎呀，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女生都是永远她其实表现出来那个机会，但是男生你要给女生一个台阶下，你要主动。
嗯。
但是我所有的女朋友都是我追回来的，啊，
嗯、
但是你肯定 feel 到了对方是有这个意思，
对
不对？
对。
啊，不像伊森是在什么大学里面等他老婆 hold了很久，然后终于锁定了一个，然后你就是精准的瞄准了他，然后你就 出手，你就像那个豹子一样在这里蹲守了很久，然后遇到合适的才真正的爆发出去。
我告诉你，高中确实是确实每一个学期吧，两三个追我的都有的，但是我肯定有。我给你看我高中的照片，我待会给你看。
哎，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晒一下我们的高中，我们的以前的青春的照片、啊、
我现在给你看，
对啊，点评一下我们的青春好不好？
好好
好，我们下一期的话题啊，就是如何找到对的另一半，好不好？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这一个了，就大家可以先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恋爱观。哎，如果是单身的，我觉得你也可以说一下你的失败观，你为什么一直都单身？又可以邀请我们的 NONO 哥上来了。
哎，要不就直接邀请他吧。
我觉得邀请老铁跟 NONO 都可以，
NONO 比较有梗多一点，
是我觉得两个都可以邀请。就因为我们团队有两位就是算是一个完全的极致，
嗯，
一位呢就是老铁，从初中开始都是那种风靡全校、
嗯、
是很多人去追他的，而且他当时混贴吧混的是风生水起的，我们的东北老哥 Felix。 另外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佛山摄影师单身三十载的一位摄影小哥，
母胎、哦、
母胎
生、哦、没有，不是母胎生、
啊、他说过
他
谈过恋爱，
有过恋爱
、那我们也问一问他这个筑巢引凤的男主角好不好？我们下两期节目就邀请他们两位上来，更多的一个互动啊，大家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我们下期再见好不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子继续关注我们的电台啊？
嗯，小宇宙 APP 搜索老矿加买房或者广佛 Stand Up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好，那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啊，我们尽量每周一更，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谁像花在冬季睡眠，天边已泛彩霞，这一刻都是像画，但始终一个归家。转眼间太多的变化，人潮内听这闹市的笑话，瞬间所有悲伤都自觉渺小，慢慢学会世界若暂停仍不再重要。其实命运就像大厦，如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楼台看看世界。集森林，这朵花不会盛开，但始终尚在喧哗。花与花，再不懂去爱吗？活在大世界花造的人，如此冷酷吗？哦、其实命运就像大厦。似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露台看看世界吧，这个天下用尽方法建立这一个家。每朵高高低低的花，为都市腐化，零落时真。但仍有过你太棒。 运就像大厦，如都市幻化，凌乱如灯火中的密码。